你知道吗？现在搞那些最前沿的大语言模型，强化学习就是 RL 这块砸的算力，哇，真是吓人。
嗯，是呀，听说了。
有个例子，像 DeepSeek 的一个模型，光 RL 训练就用了差不多10万个 H800 GPU 小时。
10万，
这数字。
还有，你看 Grok 从1代到4代，听说 RL 这块的算力投入翻了10倍还不止。
嗯，确实是这样。但这里面一直有个，痛点吧，
什么痛点？
就是跟那个模型预训练，就是 pre-training 比起来，RL 这个强化学习怎么规模化，就是怎么砸钱砸资源让它变得更好，一直有点，说不清道不明。
想炼丹？
对，有点那个意思，更像一门艺术，好多经验技巧，但缺一套系统性的能预测的方法，不像个科学。
我明白了，那这对你或者对咱们这些关注这块的人来说，是不是就意味着进展可能没那么快，而且试错成本特别高，得靠烧大钱去做实验？
完全是这样，不过咱们今天要仔细聊的这份资料，就是冲着解决这个问题来的，一份很大规模的研究报告。
哦，多大规模？
他们为了系统的把这事弄明白，可是砸了超过40万 GPU 小时的算力。
40万 GPU 小时，哇，这手笔真大。
那他们的目标是什么？想给这门艺术画个工程图。
差不多这个意思，他们的核心目标就是给大模型里的 RL 规模化建一个有原则、有数据支撑的分析和预测框架。
让它变得更科学是吧？更能预测结果。
对，就是这个目的。
听起来太有价值了。好，那咱们今天就好好钻研一下这份报告，看看他们具体怎么做的，发现了哪些关键的东西真正在影响 RL 的那个天花板，还有训练效率，还有他们最后搞出来的那个叫 Scale RL 的方法，到底有啥名堂？
好啊，
准备好了吗？咱们就开始深入看看怎么才能更科学的玩转这个 RL 规模化的浪潮。好。咱们先从他们那个基础框架说起。研究者想借鉴预训练里的规模法则 （scaling laws），但发现 RL 这边，有点不一样。
对，
预训练其中的那个密率 （power law） 为什么在 RL 这儿就不好使了呢？
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吧。第一个，你看 RL 的那些指标，比如通过率啊、奖励分数什么的，它不像预训练损失能一直降，它是有上限的，对吧？比如通过率最高也就100个，
是这样。
那这种有天花板的增长，用 S 型曲线，就是那个 sigmoid curve，去拟合天然就更合适，因为它自己就长那样，到一个程度就平了。
哦，形状上更像。
对，然后第二个，他们实际试了发现 S 型曲线拟合起来更稳，也更准，尤其是你数据点不多的时候。
RL 训练部署一般比预训练少很多。
少多了。所以数据点就少，这时候密率模型，就不太靠谱，可能在算力低的地方结果乱飘，甚至发散。而且密率对你选哪段数据来拟合特别敏感，S 型曲线就相对皮实一点。
我明白了，那这个 S 型曲线，它的核心思想大概是怎么回事？不用抠公式。
核心想法挺直观的，模型性能还能提升多少，一是看它离那个理论最高分还差多少。二是看你当前的算力给不给力，它主要用3个参数来刻画这个过程，
那3个？
一个叫 A，asymptote，就是渐进线，它代表这个方法理论上能达到的最高性能，就是天花板有多高。不同的方法，这个 A 可能完全不一样。
OK，天花板高度。
第二个是 B，scaling exponent，规模指数，它决定曲线爬得多陡，反映了计算效率。B 越大，爬得越快。达到同样性能用的算力越少。
效率。
第三个是 C-mid，midpoint，终点算力，就是说大家要花多少算力才能达到从初始水平到天花板的一半这个增益。C-mid 越小，说明起步越快。
明白了，天花板 A，效率 B，起步 C-mid。
对。
那这个框架最大的用处，就是说我可以用早期小规模实验的数据，拟合出这条 S 曲线。然后就能预测，如果我再砸10倍、100倍的算力下去，性能大概能到什么程度？像派个侦察兵去探路。
哎，就是这个意思，特别形象。这样你就能在真金白银砸下去之前，更有谱的判断哪个 RL 方法潜力更大，天花板更高，A 值高；哪个方法效率更高，B 值大或 CMID 小。
这能省不少钱和时间啊。
可不是嘛。大大降低了试错成本。
但这里面会不会有个问题？用早期数据预测未来，万一后面碰到点没想到的情况，那预测不就不准了？
这个问题问得好。预测肯定有不确定性，但首先，就像刚才说的 ，S 型曲线本身比幂律就更稳健。
对。
其次，研究特别强调了，你做预测的时候一定要用流出验证集 （held out validation set） 的数据，就是模型训练时没见过的数据，专门用来评估的。
不能用训练数据自己预测自己。
对，那样会自欺欺人。用验证集，这跟预训练的最佳实践一样，能更客观地看模型的真实扩展性。当然，超大规模下总可能有意外，但这框架至少是目前最靠谱的一个导航仪了。
好，有了这个导航仪，接下来就有意思了。研究者们拿着这个工具，开始系统地测试各种常见的 RL 挑优选项，想找出到底是什么在真正影响规模化的效果。他们挖到了什么宝藏，或者发现了什么陷阱吗？
第一个大发现就是那个性能天花板，那个 A 值，它不是普适的。你用不同的 RL 方法或者不同的配置，最后能爬到的那个高度可能差远了。
哦，差很多吗？举个例子。
比如，他们测了几种常用的损失函数，就是指导模型学习的那个数学公式，结果发现有两种叫 CSRPO 和 GSPO 的，他们对应的天花板 A 就明显比另一种流行的 DAPO 要高。
也就是说，如果一开始选了 DAPO， 可能后面再怎么砸算力，模型也就只能到那个相对低的高度了。
对，很有可能是这样，选错了梯子就上不了那么高的房顶。
这个选择还真挺关键的。还有别的例子影响天花板 A 吗？
计算精度，这个可能很多人会忽略。
精度 BF16 和 FP32 这种。
对，可能你觉得用 BF16 省显存，性能差不多，但研究发现，特别是在模型最后输出那个 logits， 就是选词前的原式打分那一步，如果坚持用 FP32 来算，能显著提高性能天花板。
哇，连这个都有影响。
对，数值稳定性和最终能学到的上限挺重要的。
那批次大小呢？ Batch size， 这个大家肯定经常调。
这个也证实了，通常更大的批次就是一次处理更多数据，不仅训练更稳，也确实能帮助模型达到更高的性能上限 A。
明白了，看来想爬得高，选对工具和材料很重要。那第二个发现呢？听起来好像是个坑。
确实算是个坑，研究者管它叫惨痛的教训 ，The bitter lesson。
听着就挺惨痛的，是什么教训？
简单说就是，别被刚开始的表现给骗了。有些方法在算力少、规模小的时候跑起来效果特别好，看起来牛的不行。但等真要砸大钱、规模扩战的时候，它可能反而不如那些一开始看着不怎么起眼的方法。
等等，这有点反直觉啊。难道不是起跑快的，后面也该领先吗？
这就是惨痛的地方吗？有些方法可能是早熟型选手，初期学习曲线蹭蹭往上涨，看着效率奇高，但他的潜力可能很快就到头了，天花板低，撞墙找。而另一些方法呢，可能是慢热型的，开始不显山不露水，爬得没那么快，但他后劲足，潜力大，最后能达到的高度比那个早熟型高得多。
哇塞，这对于我们评估新方法或者看小规模实验结果是个巨大的提醒啊。
可不是吗？
就是说，不能光看短跑成绩，得用像 S 型曲线这样的工具去估摸一下它跑长跑的潜力，也就是看 A 和 B。
完全正确，光看早期指标拍板风险太大了，可能把宝贵的算力投给了一个其实没啥前途的方向。
这个教训确实深刻。那第三个发现呢？听说还挑战了一些常识。
对，就是很多我们平时可能觉得挺有用的，能提升最终效果的 RL 技巧，比如说调整损失怎么聚合呀，优势函数 advantage 怎么标准化呀。
这些都是常见的调整。
研究发现，他们很多时候主要影响的是爬坡效率，就是那个 B 值，或者是起步速度 CMID， 但并没有真正把那个最终的天花板 A 值给抬高多少。
哎，意思是用了这些技巧，模型可能学得更快了，或者更早稳定下来了，但它最终能达到的那个最好水平可能还是那样。
大体上是这个意思。比如损失聚合是按样本平均，还是按提示 prompt 的平均，还是按 token 平均？实验下来，按提示平均效果稍微好一点，但对 A 的提升也有限。
嗯，
还有优势标准化，几种常见方法比下来，最终的 A 值都差不多，主要还是效率上有点差别。
那有没有哪些调整是被证明确实能有效抬高天花板 A 的呢？不是只管效率的。
有的有的，比如他们试了一种数据策略叫不重采样正样本 No Positive Resampling， 听名字有点绕，啥意思？
简单说，就是模型已经会做的简单题，比如那些通过率很高的 prompt， 就别老让它反复练了，把算力用在刀刃上去攻克难题。这种方法就被证明能提升 A。
哦，过滤掉简单样本。
对，还有一种叫零方差过滤 Zero Variance Filtering， 就是有些样本模型不管怎么回答得到的奖励都一样，对梯度没贡献，这种无效样本直接扔掉也能提升 A。
这个也 make sense。
好，这些发现真的很有启发，我来帮你给听众小结一下。就是说啊，你平时调 RL 模型的时候得心里有数，分清楚哪些操作是在加速爬坡，哪些是在真正抬高山顶。资源够的话，可能优先用那些能实实在在抬高性能天花板、提高 A 值的方法，比单纯追求短期训练速度、提高 B 或降低心密的更关键。特别是如果你想冲击最高性能的话。
嗯，总结得非常到位，选择决定上限。
那么有了这些发现打底，研究者们最后就配置出了一套他们认为的最佳实践组合，对吧？叫 Skill RL。 这个方子里都放了哪些好料？
Skill RL 这个东西，它的核心思路不是发明什么全新的算法，而是基于前面那些大规模实验的证据，把现有的技术做了一个精选 plus 优化组合。
怎么组合的？
它主要包括这么几个关键部分。第一，核心的 RL 框架用的是一种异步的 pipeline RL 试制，跟传统的 PPO 比，他们实验发现这种方式效率更高， B 值更大，而且性能上限 A 差不多甚至还好一点，主要是因为它让策略更新更及时。
好，框架选好了，然后呢？
第二，损失函数选了我们前面提过的 CISPO。 为什么？因为它实验测出来天花板 A 更高，而且用起来更稳定，对一些超参数比如那个重要性采样裁减余值没那么敏感，不容易翻车。
稳定也很重要。
对。第三，精度修正，就是坚持在模型输出 logis 的时候用 FP32 单精度，这个小细节被证明对提升 A 和数值稳定性很关键。
嗯哼。第四，长度控制，他们不用乘法项，而是用强制中断，模型回答太长了，就直接塞一个特定短语进去让它停。
简单粗暴但有效。
可能是。第五，数据处理方面，就把我们前面说的能提升 A 的那两个策略加进去了，零方差过滤和不重采样正样本，
把无效的和太简单的都处理掉。
对，最后还有些其他优化，比如选了实验证明效果最好的损失聚合方式，按提示聚合，和优势标准化方式，按批尺标准化。
我明白了，所以 Skill RL 就像一个配料经过严格筛选和比例优化的营养套餐，保证在大规模训练的时候既有潜力高 A， 又有效率高 B， 还不容易出问题。
可以这么理解。
那他们怎么证明这个组合确实是各个部分都起作用，是最佳组合呢？
他们做了个实验叫离一法 Leave One Out， 简称 LOO。
怎么做？
就是从完整的 Skill RL 这个套餐出发，每次只把其中一道菜换掉，比如把 CISPO 换回 Depo， 或者把 FP32 精度换回 BF16， 其他的都不变，然后重新跑实验，看效果会不会变差。
哦，控制变量法。
对，结果就发现，通常还是那个完整的 Skill RL 组合在性能上限或者计算效率上是最好的。这就证明了套餐里的每道菜在这个组合里都是有价值的。听起来很严谨，那这个千锤百炼出来的 Skill RL 配方实际大规模跑起来效果到底怎么样？真的像他们预测的那样又能打又稳定可预测吗？听说结果相当亮眼啊。
结果确实是非常亮眼，可以说给他们那个 S 型曲线预测框架提供了一个超强的证据。
哦，怎么说？
首先，预测性简直神准。他们用 ScaleRL 对一个80亿参数的模型跑了一次长达10万 GPU 小时的超长训练。
10万小时？一次跑这么久？
对。结果发现啊，实际跑出来的性能曲线跟他们只用最开始那一点点数据，比如前 1.6 万或者5万 GPU 小时的数据，你和 S 型曲线预测出来的那个走势几乎完美贴合。
真的假的？用那么早的数据就能预测准后面？
对，而且在另一个更大的170亿参数的 MOE 模型上也做了类似验证，用早期数据外推预测后期表现同样相当准确。这说明啥？说明用这套框架和 ScaleRL 配方，你真能在早期就比较靠谱的估计大规模砸钱下去大概能到什么水平。
这个价值太大了。
然后稳定性也足够好，这么长时间跑下来 ScaleRL 没出什么幺蛾子，表现稳定。他们看了一个指标，就是模型生成的内容被强制截断的比例一直很低，这通常说明训练过程是健康的。
嗯，没崩。
最后，性能确实领先，他们也跟其他一些公开的比较流行的 RL 方法做了对比实验，结果显示 ScaleRL 在最终能达到的那个性能上限，就是 A 值上，确实有优势。
厉害了。但等等，刚才你提到那个刘一法实验，好像说有些组件，比如损失函数或者精度，单独拿掉对最终的性能上限 A 值影响不大。
嗯，是有这个情况。
那为什么还要把它们留在 ScaleRL 这个套餐里呢？这不是平白增加了复杂性吗？
哎，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这里面其实有个权衡。Low Scale 确实显示，在 ScaleRL 这个整体优化的组合下，你单独改某个部分，比如把 CSPO 换回 DAPO， 或者不用 FP32 精度，最后那个 A 值可能确实跟完整版差不了太多，在误差范围内。
那不就说明他们没那么重要？
不能这么说，他们的作用可能不完全体现在最终那个极限 A 值上。
哦，那体现在哪儿啊？
可能体现在别的地方，比如提高计算效率 B， 让你更快地达到那个差不多的上限，或者更重要的是提升整个训练过程的稳定性和鲁棒性。
怎么讲？
举个例子，那个 FP32 精度修正，在他们测试的那个 8B 稠密模型上，可能对 A 影响不大。但实验显示出，在一个结构更复杂的 MOE 模型上，用 FP32 对保证整个训练能顺利扩展下去，帮助就挺明显的。
嗯。
再比如 CASPIO 损失，虽然你可能精心调校其他的损失函数，也能达到不错的 A 值，但 CASPIO 可能对超参数的选择没那么挑剔，用起来更傻瓜一点。不容易因为参数没调好就效果大大折扣，这就提高了你在实际应用中稳定复现好结果的概率，降低了炼丹失败的风险。
我明白了，所以 ScaleRL 保留这些组件，不光是为了在特定条件下刷高那个 A 值，更是为了让整个训练过程在面对不同模型、不同规模的时候都能更稳、更快、更可靠，是一种工程上的综合考虑，追求皮实耐用。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追求的是一种更普适更稳健的最佳实践。
好的，我们现在知道了 ScaleRL 这个配方本身很能打，而且它的扩展性还挺可预测的。那接下来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假如你手头预算固定，或者说打算追加投资，那应该优先往哪个方向加码呢？是把模型本身做得更大，还是让它能处理更长的上下文，或者增大训练的批次？研究者们是不是也用 ScaleRL 测试了这几个关键的扩展旋钮？
是的，他们对几个主要的扩展方向都做了测试，发现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规律。
快说说看。
第一，模型规模。这个结论很清晰，把模型做大，比如从80亿参数换成170亿参数的 MOE 模型， ScaleRL 依然有效，而且可预测性也很好。最关键的是，更大的模型能够达到显著更高的性能天花板 A。
大模型潜力更大。
对，而且呢，有个很有意思的发现，大模型甚至只用了小模型 RL 训练算力的很小一部分，就能超过小模型最终的性能水平。这强烈暗示，增大模型规模是提升 RL 潜力的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可以说是王道。
这个结论分量很重啊。
第二，生成长度。就是让模型在回答问题时能看更长的上下文，也能写更长的答案，比如从 14K token 增加到 32K token。
这有什么影响？
这个的影响是，虽然训练初期会变慢，效率 B 会降低，起步 CMAD 会变高，但是最终能够显著抬高那个性能天花板 A。
哦，所以它不是简单的速度换效果，而是真的能提升潜力上限。
对，这说明增加上下文长度也是一个能有效提升潜能上限的手段。
嗯，记住了。那批次大小呢？
第三，批次大小。增大训练时的批次，比如从一次处理768个提示增加到2048个。
效果呢？
不仅也能提高最终的性能上限 A， 让训练更稳定。他们还观察到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更大的批次好像有助于模型在下游实际任务上的泛化表现，能避免小批次训练时模型性能有时会卡住上不去的问题。
泛化，这个很重要。
是的。最后还有一个，每提示生成数，就是说总的样本量差不多，你是让模型对少量提示每个提示生成很多个回答好呢，还是对大量提示每个提示生成少量回答好？
这个有啥影响？
研究发现，在中等批次大小下调整这个比例，对最终性能 A 和效率 B 的影响其实不大，这个因素看起来没那么关键。
非常清晰了，帮你给听众再敲个黑板。模型大小、上下文长度、批次大小，这几个你平时可能觉得就是调参的选择，其实真的不只是影响训练快慢那么简单，它们可能直接决定了你的模型通过 RL 最终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做这些决策的时候，眼光得放长远一点，考虑他们的战略意义。
对，这些是战略级别的选择，影响是根本性的。
那么聊了这么多优点和发现，这项研究有没有什么局限性，或者说还有哪些坑是他没填上的？
嗯，研究者们自己其实也挺坦诚的，这项工作他主要关注的是在分布内，也就是 in distribution 的验证级上的可预测规模化。
分布内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他们衡量和预测的主要是模型在跟训练数据风格难度都比较像的任务上的表现。
哦，那泛化能力呢？就是模型遇到全新的没见过的任务，或者跑到别的领域去解决问题，那个表现怎么样？这才是我们最终真正关心的吧。
这绝对是关键问题。研究里面呢，确实也观察到了一些正相关，就是说在验证级上表现好的模型，他们在一些下游任务，比如测了一个叫 AMIE 的数学竞赛题，上面也倾向于表现更好。你看他们报告里的图表，图 1B、9B、10B 也能看出来。
嗯，
但是怎么能够精确的量化并且预测模型泛化能力的规模化规律，这个目前还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是未来研究需要去啃的硬骨头，这篇研究还没有完全解决。
那研究中有没有观察到哪些因素好像对提升泛化能力有点帮助，哪怕只是些初步的线索？
他们确实提到了一些观察到的似乎有助于泛化的因素，比如用更大的批次训练，
刚才提到了。
对，还有允许更长的生成长度，训练更大规模的模型，以及有效控制生成过程中的那个截断。他们发现过高的截断率通常是训练不稳定的信号，可能也会损害泛化。
嗯，这些听起来也挺合理的。
对，但这些都还需要更系统的研究去验证和量化他们的具体作用，目前还不能说是板上钉钉的结论。
好了，我们这次对这份可以说是试图将大模型 RL 规模化从玄学变科学的研究进行了一次非常深入的探讨。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
好，
我们首先理解了用 S 型曲线框架来预测 RL 性能和效率的重要性，知道了它为什么比密率更适合 RL。然后我们剖析了研究发现的那些关键因素，分清了哪些设计选择能真正抬高 A， 哪些主要影响效率 B 或起步 CMID， 还了解了那个惨痛的教训。
嗯，别被早期表现迷惑。
对， 接着我们认识了几这些发现之大成的 ScaleRL 配方，知道了它的组成部分和依据，以及它在实践中展现出的惊人的可预测性和强大的性能。
是的，这项工作的核心价值，我觉得是提供了一套系统性的方法论，它让大家可以用相对可控的成本就去评估不同 RL 策略在大规模应用时的潜力如何。这无疑能降低前沿探索的门槛，让更多人能参与进来，
对，少走弯路。
而且 ScaleRL 本身也立了一个很强的可预测的基准线，研究者还把他们的曲线拟合代码都公开了，这对整个社区来说是非常有用的资源。
确实是很有分量的工作，让 RL 规模化这件事看起来不再那么神秘莫测了。好，最后按照咱们的惯例，得给你留个思考题。
好啊，请讲。
这项研究，你看，它主要还是在像数学、代码这类任务上做的。这些任务的奖励信号相对比较明确，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容易判断。
嗯，是的。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我们要把 RL 应用到那些奖励更模糊、更主观、更难量化的领域呢？比如说，我们想用 RL 提升模型的创造力，让它写诗、写故事写得更好，或者让它能进行更自然、更有同理心的多轮开放式对话。甚至是训练它完成需要长期规划自主决策的那种复杂的智能体 agent 任务。
嗯，这些场景确实不一样。
对，那你觉得咱们今天讨论的这些规模化原则，比如 S 型曲线预测框架、 ScaleRL 配方里的那些组件选择，像 CSMPO、 FP42 精度、数据过滤等等，他们还完全适用吗？可能会遇到哪些全新的挑战？或者说，在那些更复杂的场景下，哪些扩展旋钮可能会变得格外重要，甚至是咱们现在还没太关注到的？
嗯，这个问题确实非常深刻，也很有挑战性。把这些在明确奖励任务上总结出的原则推广到奖励模糊、目标多元的领域，比如创造力、开放对话、复杂 agent， 肯定会遇到很多新的问题。怎么定义奖励？怎么评估性能 ？S 曲线还能不能准确预测 ？ScaleRL 里的组件是否依然最优？这些都不好说。也许需要全新的方法论，或者需要关注完全不同的扩展维度，比如模型的内部状态、记忆机制等等。但这绝对是未来非常值得探索的方向，挑战巨大，但也可能带来全新的突破。嗯，这确实是个值得大家好好思考的问题。